所以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个佛的悲心啊，只要你临终的时候能够回头，希望能够往生的话，自诚忏悔，佛还是来接。哦，那你说，如果偏偏有这样子的人，那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呢，我不想要修行，尽情的玩乐啊，追逐这个五欲六尘，放纵自己啊，好好的享受。等到呢，临终的时候，我再好好念这个一生乃至十生，我也可以往生。如果你这样想的话，你就是自己误了自己。为什么？我们要了解说，我们说死亡有两种，我们大致上给它分，一种是顿时的，一下子就死掉了。你看心脏病的、脑溢血的，你说好，这个年纪大的有病的啊。你说车祸的，车祸有没有分年纪轻、年纪小的？没有，一下子啪就走了。你能十念吗？你能够十念念佛吗？没办法。好，你说好，见死的。渐渐死的通常呢都是身有重病的，已经病了好几年了，很久的。所以他刚开始生病的时候，很轻的时候，他也想我还有很好的这个医疗设备，有好的这个药会发明出来，不用念佛，不会，我还不会死，我至少还可以活个这个十年二十年，不想死，他也不会念。等到重病的时候呢，是不能念了，可能呢这个耳根听不到了，哪一个癌细胞破坏到你的这个视觉，这个听觉神经，他听不到了，你说什么他听不到了，要念听到这句佛号是这么的困难，或者呢眼这个视觉神经被破坏了，你说要观这个佛像他也看不到了。好啦，这个眼睛也好好的，耳朵也好好的，但是呢第六意识颠倒，他想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事情，我念阿弥陀佛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意识这个都是自然的，哪有这回事，不相信，颠倒，第六意识颠倒，不相信，也有吧。好，你说眼睛也可以看，耳朵也可以听，第六意识也不颠倒，但是呢他怎么样，闷绝，就躺在那边重度昏迷，你这个时候能做什么？所以你不要小以为这个临终十念非常非常的容易，是不容易，非常非常的不容易。所以净空法师常讲，这个念佛法门呢，比较起通途法门叫做易行道，实际上能够真正呢以凡夫位能够往生呢，实在是太难太难了。真的不是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话，你说这中间有多少障碍能够一出来，你其实就没办法往生，所以绝对不是我们临终十念，等待着说我临终十念我就可以这个顺利往生，这样子呢，这个是太不保险，是不保险的。所以说我们说那个有修行的人呐，平常像各位的话，如果有修行的话，临终的时候假设有病，这个病呢，虽然你感觉到痛，感觉到苦，但是呢，我们心中啊。有这个法宝，平常呢你这个有自己的法门，这个把法门在心中转起来的时候啊，这个病苦实际上呢会减弱很多，它不会困扰你，甚至呢很多因为这样子一样顺利往生的很多很多。但是如果他平常不修行的人，这个病苦对他来讲就是非常非常的苦，分分秒秒很苦很苦，真的很苦。那你说好啦，那还如果有善知识来啊，给他开导开导，是不是好一点啊？对啊，是好一点。是问题是呢，他平常身体很好的时候呢，不修行，远离佛法，都是放纵自己，跟这些这个五欲六尘打滚，他哪来的善友啊？好啊，即使有这个善友介绍来了，你自己能不能信受？你在你临终的这个病重的这个时候，能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相信，然后就去做，可不可以？这也是要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够，这句话你才能够信受。所以都是非常非常的难的。所以呢，你说你平常不念佛，在这个临终紧要的关头，希望能够远离种种的障碍，然后呢，像这个我们说这个 张善和一样啊，这唐朝张善和杀牛杀了一辈子，他要临终的时候，这个地狱现象都现出来了，偏偏有这个出家人从他的家门走过，然后呢，出家人来帮他说，你就好好念佛，求佛接引，你就可以往生。这个是万中才有一种一个啊，这个一个会是我吗？甚至说是万万当中才有一个啊。所以我们把这个往生事业放在这么不保险的事情，是真的是靠不住的。要知道呢，我们今生如果没有往生的话，这个机会你一旦错失，什么时候还再有呢？各位可以想吗？来生吗？下一辈子再来当人，继续修行，一样往生，可以吗？在《无量寿经》有一品里面提到说，这个阿舍世王啊，曾经供养400亿佛，然后呢，才在这个佛面前顶礼，说：“哎呀，我希望我成佛的时候像阿弥陀佛一样。”他还没有发愿要往生，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个教室，我们都是希望往生的吗？是不是？希望往生，那我们所供养过的一定不止400亿佛。哎，说我供养这么多，结果怎么？哎，还是这副德性，修行这个进进退退的，比400亿佛还大的功德，还是进进退退的，生生世世都是这样。这一生如果没有把握的话，下一辈子不知道到哪里，然后呢，再来这个听经闻法，再发愿往生的时候，不晓得什么时候了，真的不晓得什么时候。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发愿，就是在这一辈子一定要往生，不管什么时候往生，一定要往生，就是这个机会太难得了，哦，一旦错失，实在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哈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你如果不求生净土就罢了，哦，如果想要求生净土的话，一定要老老实实，你平常就要老老实实去做修持这个净业，哦，不管你跟哪这个念佛法门啊，你能做的，哦，我们就是积极这个三福也好，或者三倍往生里面，我们将来陆陆续续会讲这些经文，其实前面已经也讲过很多了，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就是这样，然后把所有的功德呢，你都回向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做这件事情，这是我们这辈子最唯一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件事情而已。所以如果还有人觉得说这个平常啊悠悠忽忽的没关系，我临终的时候啦，再来念这个十念乃至一念就可以往生的话，那真的就是非常大的错误啊，会自误误人。这个有一个比喻啊，我觉得很好跟各位分享，就是在这个大庄严经论里头啊，还有一个比喻，就是说啊，有一个国王啊，他平常呢在国内呢养很多很多的这个很会作战的这个马，这个骏马，结果呢邻国呢就有一个国家呢就侵犯他之后呢，就听说哦，他里面呢养了好多好多的会打仗的马，所以呢赶快呢草草率率就赶快收兵，就跑掉了。跑掉以后呢，好多年都没有战事，大家都不敢来侵犯这个国家，因为知道这个国家有养很多很多会作战的马。这国王心里想，哎，我养马本来就是要来作战的啊，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有好马，不敢来啦，那这个马呢也不用了嘛，就把它请人家呢送给这个人民，当作呢这个磨墨的。我们看过这个驴子啊，这个绑着在那边磨那个墨，这些骏马呢就去帮助这些人民磨墨。过了几年之后，又有这个国家来侵犯的时候呢，这个国王马上召集把这个骏马全部收回来，收回来之后，这个将士呢骑在这个马上要他走，他不会走，他就是一直绕圈圈磨墨的样子，不管他怎么鞭打，他就是不能够往前，一直一直磨墨的样子在那边转。这个故事呢就是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平常就是喜欢跟这些喝酒吃肉唱卡拉 OK 的这些朋友 远离所谓的佛法，不做善，尽做这些恶。你临终的时候，人家跟你说你念佛，你这个忏悔，你修功德，你能做吗？不习惯做，做不来，不想做，因为心里排斥，因为跟你很陌生，做不来的。好，我们从这个故事就知道，你平常的功夫啊，就是一定是能够帮助你的。我们说，这个古德有讲一句话：取乎其上，得乎其中。好，那取乎其中，得乎其下。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啊，我如果静中啊，我安定，就是静止当中的修行，如果有十分的功夫的话，我动中才有三分的把握。那如果我动中有十分的功夫的话，我梦中才有三分的把握。梦中有十分的功夫啊，病中才有三分的把握。那你病中有十分的功夫，临终才有三分的把握。所以你平常都不用功，你说我临终的时候来这个十念一念，哎呀，你是自欺欺人啊。哦，所以希望呢，在座的各位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就不要啊跟自己往生大业开玩笑，这个赌注太大，而且一定输的。大家要老老实实来把这个敬业呢，能够好好的积极，将来呢，在这一生当中能够这个顺利的往生，永断这个轮回，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。那相关于这个待业往生跟这个消业往生呢，我们就是讨论到这里。那接下来有关于临终最后一个议题呢，我要提出来的就是这个器官捐赠的问题。好，器官捐赠的问题，在座呢也有很多可能这个认识的亲戚朋友，或者是甚至自己呢已经签了这个器官捐赠的卡，好，或者是你正准备要签这些东西，不管你怎么做，那我们必须把这个临终有关于跟这个相关的呢，我们还是要了解，能够帮助你做适合自己的决策。好，那这个器官捐赠呢，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啊，就是有这个很多医院啊，像台大医院荣总，它都有这个器官捐赠小组，也有器官捐赠协会等等的组织，都是呼吁我们呢，能够把这个臭皮囊啊，能够遗爱人间，你可以用的啊，比方说是这个肝啊、心脏啊，等你这个已经宣布脑死的时候啊，能够把它这个取下来，让需要的人呢能够用，然后延长他的生命，都是这样呼吁的。这是一件善事，不错，是一件善事，没有错，很好的一件善事。但是呢，有一些跟我们往生有关联的，你必须要知道。这个是呢，前几年有一个荣总的医生，他是脑神经科的这个医生，他发表在他的这个我们说报章上面呢，他用笔名叫做黑龙。他就是有一天他在值班的时候，这个加护病房就打一通电话过来，说呢有一个这个女孩子啊车祸往这个已经宣布脑死了，他的家人呢都同意了。要捐赠这个器官，希望他呢来签这个已经判定死亡的这个证明，然后就被通知，他就去了。去了之后呢，搭这个电梯，在电梯里面呢，他就看到一个很庄严的女孩子对着他微笑，他就注意到了，就这件事情。去了之后，他就签名，签完之后呢，他到了这个病床呢，把这个布啊掀开之后一看，哎呀，吓了一跳。这个女孩子就是在这个电梯里面跟他微笑的那个，他就非常非常的后悔，非常的懊恼，他觉得说他有什么权利能够判定他死亡，就因为他脑不再作用，呼吸还在啊，他就觉得他没有这个权利给人家判这个，所以他就非常的懊恼。然后呢，这篇文章实际上呢是被一个这个修女引来用，她就是说啊，非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证明说，非常的反对以脑死作为死亡的判定。很多人啊， 我们上礼拜讲为什么这个火化要等七天，在古人呢，这个大炼呢要24小时以后才能大炼，为什么？很多回阳的啊，很多回阳七天以后还回阳的也有很多啊，这个史上记载都有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修女就是讲说啊，她自己呢，因为六七十岁了，有好几次啊，这个在这个手术的时候啊，她人家看她是休克啊，可是她可以听到很清楚的听到是男生讲的话还是女生讲的话，连打针她都可以感觉到痛。可是我们外界的人看她就是已经休克了嘛，躺在那边应该是没有知觉的，其实不然。所以她用这样子的一篇呢，来呼吁大家，这个医界应该要注意，用脑死来判定这个死亡是有问题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因为这个临终关怀有关于这个临终往生的事情，在目前呢是非常非常弱势的。你看，这个各大医院，或者是说这个医学中心，他不主张这个的。他都希望呢，这个身体如果已经宣布脑死之后啊，可以用的尽量用，哦，不能用的呢，看了大体有人这个医学院学生要做实验的，还可以给他做研究，这个都很好，真的都很好。可是如果我们是希望能够往生西方的时候，我们说这个临终之前啊，还没有断气之前都不应该去碰它，然后呢，临终真正断气之后还要念8个小时、12小时。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器官捐赠的话，必须要判定脑死之后，他要在15分钟内必须要进行器官的移植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血液还没有凝固之前，你必须要心脏要赶快摘下来，要肺脏要赶快摘下来，移过去成功率才高啊。如果等他血液凝固的时候，其实也没有用了。那你只是宣布脑死，其实他这个如果神是我们说这软受试嘛，是不是软受试都还在的话，你把它割啊，把它切，它会没有嗔心吗？会不会没有嗔心？那你说好，有愿力就没有，就不会痛啊，没有苦。我已经发愿了，我就是要签，那可以，你就要赶快精进用功，往生那一刻马上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这个身体随便你要做什么都可以，马上烧，马上切，马上割都可以，没问题。你就要赶快用功。如果还没有把握的话，这个器官捐赠这个问题，我们要再三思，你要再多想想。好，我们知道这个舍利弗，大家都听过他的故事，是不是？他在这个60劫以前呐，发愿呢，这个回小向大，希望能够修学这个大乘法门，希望能够这个内财外财，只要他有的，他都可以布施。他发了这个愿之后啊，惊动天地，就有个天人想要来试试看，看他这个愿是不是真的，就来了。来了又化作一个青年，在他必经的路上呢，就坐在那里哭，嚎啕大哭。他就想，你为什么啊？什么事情啊？在这边哭啊？他说跟你讲也没用啦，你不能帮忙。说我是发大心的修行的，我可以帮你忙。你需要什么？我有的，我一定给你。他说我母亲生病，需要呢这个修行人的这个眼球啊当药引。他说啊这样子，我才发愿，好就来，好我可以给你。他心里想，眼睛反正两个嘛，给了一个还可以看啊。他就想好吧，就左眼就噗就拿出来给他。他说谁叫你拿左眼，我要的是右眼。说啊右眼啊，你怎么不早说，说要右眼。说好，那本来想还有一个眼睛可以看吗？现在怎么办呢？想啊，既然已经发愿了，对不对？要帮人就帮到底，又把右眼拿出来。拿出来这个人呢，这个年轻人一看，哎呦，你这是什么修行人啊？怎么这么腥臭啊？这个眼睛怎么那么腥臭？那裹在头卡都卡裹你堵，给你踩一踩，走了，扬长而去。这个舍利弗说：“哎呀，罢了罢了罢了，这我还是自己修自己吧。”这个众生实在太难度了。就他一念退心的时候啊，这个天人马上在空中化现，说你千万不要退心啊，我 是因为你发心来试验你的，你应该继续发大圣心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手中有这个器官捐赠卡，你已经发愿了，你要试试看自己的这个愿是不是入水到心啊？所以你发这个愿是真诚的吗？啊，你有能力吗？那最后呢，你这个一念往生之后，啊，就是可以了，随便他处置了，没问题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哦，我们现在还有时间，就要好好的努力。这个临终的时候一念就走了，好，不管有没有善友开导，不管有没有莲友助念，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功力。哦，这个是我们这个有关于器官捐赠的部分啊，必须要再提出来的。因为现在哈，这个不管国内国外，实际上呢，这个器官捐赠的人啊少，真正要的人很多，很多人需要。哦，你说这个一个要肝脏移植的，要这个肾脏移植的，都要等上好几年。哦，所以其实呢，真正修这个行菩萨道的，我们刚讲嘛，有两个眼睛嘛，你为什么要等了时候再来器官移植呢？现在人家跟你要眼角膜，你是不是现在就可以很勇敢的把一只眼睛给他？或者是肝脏也可以移植啊，肝脏切一点点给他，可以啊，不用等死啊，你现在就发大愿呢，行菩萨道啊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了，活的可以，肾也有两个嘛，你也可以一个给他，是不是？不用等死了再做。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把握的话，其实呢，应该好好的修行。哦，真的，如果我们成就圣道之后啊，真的就是刚讲的，活的时候要眼睛给眼睛，要肝给肝的，可以的，是可以给的，因为没有我了嘛，就不会痛了啊，就没有那一些东西了，没有我，你的我执已经破了，都没有这些东西。可是现在还是凡夫的话，我们就要好好再斟酌斟酌。哦，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器官捐赠呢，大家要这个注意的哈，要不要检验自己是不是入水道心很容易？其实，你说我们在念经啊、诵经的时候，或者你打坐的时候，有一只蚊子，现在夏天很多啊，哦，然后就用你的后脑勺叮一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蚊子叮一下而已啊，可能那个血吸不到2cc 啊，你怎么样？你就可以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愿啊有多大，到时候呢，这个器官在那边切的时候啊，你能不能不起嗔心？哦，这你就可以试验一下。哦，当然是希望呢，各位真正发愿呢，帮助这个众生呢是一件好事。哦，但是呢，要能够明白自己的能力到哪里。哦，这个是有关于这个临终哈相关的呢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那还有一些时间呢，我必须要回答一些比较紧急的问题哈。这个所谓紧急呢，就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呢，会妨碍到你这个念佛的，我必须把它提出来。这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说啊，有同学就提出来说，我念佛的时候啊，要不要看着佛像？要不要看佛？要不要想佛？要不要？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多这个念佛人都有的问题。好，那很多法师啊，也有你可能接你这个亲近的师父呢，跟你讲念佛就好好念佛，不要看佛像。那你能不能信受？好，所以我们就把他这个道理讲清楚，那你就可以知道该怎么做。我们知道呢，这个念佛法门很多种，好，最起码有四个，对不对？实相念佛。然后呢，观相念佛、观想念佛、持名念佛，啊，那这个不只是这四个啦，哈，八万四千法门当中，我们说过，其实呢，每一个法门呢，都是帮助我们呢，教导我们修止修观，止修成久了之后呢，你就有定；观修久了就有慧。那止观成就、定慧成就之后，其实你就成佛了。主要的目的是这样，所以你刚刚四个方法，你不管你是用观相也好、观想也好、持名也好，或是实相念佛，实相念佛必须要破无明，我们暂且不谈。